放眼望去，周围满是花花绿绿的巨型集装箱，红的、绿的、蓝的、白的都有。它们表面满是凹凸不平的深坑和撞痕，就像经历过激烈的战斗。很多集装箱还凿出了用于观察和射击的小孔，并且一层层重叠起来，组成圆环形的结构，就像古时候的城墙一般。而更有意思的是，这里明明是一片原始森林的腹地，但在无数集装箱的拱位下，中央位置却停泊着一艘锈迹斑斑的万吨巨轮。原来不仅是人类被传送到了潘多拉姆行星，一些地球上有代表性的科技发明和建筑物也会被随机传送过来。比如1745号人类聚居地就是以这艘万吨巨轮为中心，再将每一个集装箱改造成要塞堡垒堆积在周围，如此便可以抵御兽人大军的进攻。那些战斗力较低的外围人员便委身于集装箱中，而自身强大且手握大笔贡献点的人则住在船舱。至于聚居地的一号人物城主阿尔伯特，则占据了船长室。由于被传送到潘多拉姆行星的各色人种都有，但奇怪的是，来到这里以后，语言障碍神奇地消失了，不管说什么话，即便是和外星人交流也能听懂对方的意思，所以聚居地的人们沟通没有任何障碍。眼下夏经哲走出集装箱房屋后，便通过相邻的舷梯和爬满青苔的吊桥来到了中央巨轮的甲板上，这里早已聚集了几百名等着看好戏的居民。只见一个六七十岁的老者在手下的簇拥下从人群中走出，他身穿黑色神父装束，胸前挂着十字架，银色的头发一丝不扣地梳在脑后，很有几分旧时代老绅士的感觉，而他正是1745号聚居地的城主阿尔伯特。见夏清哲来了，阿尔伯特面露慈祥的笑容，打招呼道：
谢谢你，小夏，你不仅救了那些孩子，还带回了那么多贡献点，你就是我们方舟城的大英雄。
阿尔伯特口中的方舟城就是1745号聚居点，因为众人以那艘巨轮为家，于是便用圣经中方舟的典故为聚居地命名。简单的寒暄后，阿尔伯特迅速转入正题，问夏经哲：
孩子，你想好了吗？那台一星动力甲你是否愿意还给塞雷娜女士？毕竟她刚刚失去了她的亲弟弟。
夏经哲皱起眉头反驳道：
我再澄清一次，那台冰衣杆是别人送给我的，和塞雷娜姐弟俩没有任何关系。
夏经哲话一出口，便听人群中传来一声尖叫：
哼，你这个小残废，害死了我的弟弟，还想霸占他的遗物，今天我就替天行道，为我的弟弟报仇，出来吧，铁男爵。